景穆皇帝有14个儿子，恭皇后生了文成皇帝，元交房生了阳平幽王新城，玉交房生了金兆康王子推，济阴王小新城，阳交房生了汝阴灵王天赐，乐良厉王万寿，广平商王洛侯的母亲都确实记载。孟交房生了仁成康王云，刘交房生了南安惠王真，城阳康王长寿，慕容交房生了张武晋王泰洛，玉交房生了烙林康王胡儿，孟交房生了安定晋王修。赵王申早年去世，没有传记，母亲缺失。北魏旧制中，太子后庭没有位后，文成皇帝即位后，景穆宫中那些有儿子的宫女都被称为交房。阳平王新城，泰安三年受封，后来担任内都大官，去世谥号为攸，长子安寿继承爵位，孝文帝后来赐名仪，多次升迁至怀朔镇大将，担任都督三道诸军事北讨，皇帝下诏征召他回京，勉励他征战之事。他回答说，应当仰仗朝廷的谋划，使呼韩邪单于像魏乔之礼那样归附。皇帝赞叹说，大王的话真是豪壮啊，这正是我所期望的。还没有出发，遭遇母亲去世，皇帝下诏派侍臣以军务紧急敦促他，丧事办完后就出发了。他与陆睿集合三道诸将商议进军路线，于是中路军从黑山出发，东路军直奔士卢河，西路军向侯延河进军，军队越过大沙漠，大败柔然。一入朝，皇帝下诏说，大王先前的话果然不假，后来任命为朔州刺史。等到衡州刺史穆泰谋反，派人推举一为首领，一秘密将情况上报，穆泰等人被处死，皇帝非常嘉奖他。宣武帝景明元年在青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庄王，封国传到孙子宗印。孝明帝时，因犯杀害叔父罪被赐死，爵位被废除，宜得弟弟衍，字安乐，赐爵广陵侯，官至凉州刺史，上表请求假借王号以增加威严。皇帝下诏说，可以说是贪得无厌，所请之事不合规矩，转任徐州刺史。到州后病重，皇帝命令徐成伯乘一马车前往治病，病愈，成伯返回，皇帝说，你真是名医，赏赐绢3000匹。成伯推辞，请求接受1000匹。皇帝说，诗经说，贤人如果去世，国家就会困病，由此来说，难道只是3000匹吗？他就是这样被皇帝看中。后来生母雷氏去世，上表请求解除刺史职务，皇帝下诏说，先君余尊的压制是礼的明文规定，末世礼制衰废，这种典制或许被废弃，侯既然是亲王之子，应当遵从余尊之意，可以扶大公丧。后来在雍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康侯，演性情清廉谨慎，所到之处廉洁，又不经营产业，历任四州牧首都有称颂的政绩，去世时没有入殓的衣物。他的儿子畅，字叔畅，跟随孝武帝入关，被任命为鸿胪封伯陵王，大统三年东征阵亡。他的儿子敏，嗜酒且花费很多，家庭因此贫困。他的女婿柱国以富贵，大将军大力基佑家产都有千万，常常接济他。敏随即挥霍一空，而皇帝也不责怪他。以富贵，大力基佑后来断绝了接济。敏官至仪同三司，改封南武县公。畅的弟弟荣，字叔荣，身材非常矮小丑陋，但骁勇过人。庄帝想谋杀尔朱荣，任命荣为直阁将军。等到尔朱兆进入洛阳，荣逃到民间，后来跟随孝武帝入关，封卫兴王，官至侍郎、殿中尚书。衍的弟弟清，字思若，官至中书监、尚书右仆射、仪同三司。清面色特别黑，所以当时人称他为黑面仆射。清与堂兄袁立的妻子崔氏通奸，被御史中尉封回弹劾，遇到大赦免罪，不久被任命为司州牧。青少年时好学，早年就有好名声。当时的人说，皇族中杰出者只有寿安、思若。到了晚年位高权重，不能有所匡正补益，议论的人轻视他。青曾委托青州人高僧寿为儿子找老师，老师到了不久就逃走了。青因此责备僧寿。僧寿性格滑稽， 反而对青说，一般人断绝粮食7天才会死，才过了5天他就逃走了，抛弃食物而追求诚信，确实有所缺失。青非常惭愧，于是对待宾客更优厚了。后来被任命为司空公，封巨平县公。在何因遇害，追赠贾黄钺、太师、太尉公。他的儿子子孝，字季业，早年就有好名声。8岁时，司徒崔光见到他感到惊异，说后辈中的领袖一定是这个人。孝武帝入关时，他没来得及跟随车驾，后来奔赴长安，封益阳王。子孝容貌仪表优美，善于谈笑戏谑，喜欢饮酒，爱惜世人，士大夫都归附他，宾客经常满座，终日不知疲倦，性情又宽厚慈爱，敦厚和睦亲族。于是在家中设立学馆，聚集家族子弟，日夜讲读，并且供给衣服饮食与自己的儿子相同。后来历任尚书令、柱国大将军。子孝因为国运逐渐转移，身自贬义隐晦，日夜纵酒，后来案例降为公爵，恢复性拓跋，不久去世，儿子元晕继承爵位。京兆王子推，太安5年受封，官至侍中、征南大将军、长安镇大将。子推性格深沉文雅，善于安抚接洽，秦、雍两地的人佩服他的威望恩惠。入朝任中都大官，审理案件有称誉。献文帝想禅位给子推，因为大臣坚决劝谏，于是传位给孝文帝。孝文帝即位后，任命他为侍中、本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还没到任，在路上去世。他的儿子太兴继承爵位，被任命为长安镇大将，因贪污财物被削除官爵。后来被任命为秘书监，恢复原先的爵位，改封西河，转任守卫卫青。起初，太兴患病，请僧人们行道，将所有资财一次不施出去，祈求病愈，称为散生斋。斋后，僧人们都四散而去，有一个僧人正说祈求剩余的斋饭。太兴开玩笑说，斋饭已经吃完了，只有酒肉。僧人说，也能吃这些。于是拿出酒一斗，羊角一只。僧人吃完，还说没饱。等到告辞出去后，酒肉都还在。出门追他，什么也没看见。太兴于是在佛前祈祷，刚才那位师父应当不是凡人，如果这次病能好，我就舍弃王爵出家。不久病愈，于是请求当僧人，上了10多次表彰才被允许。当时孝文帝在南征军中，诏令皇太子在4月8日为他剃发，施舍帛2000匹。成为僧人后，法名僧义，住在嵩山。太和22年去世。他的儿子元昴，字伯辉，继承爵位去世。元昴的儿子元从，字卫庆，继承爵位。孝敬帝时，多次升迁至太尉、录尚书事、司州牧、青州刺史。在州上去世，追赠贾黄钺、太傅、司徒公，谥号为文。元从宽厚和气，有度量，容貌俊美，风度声望庄重严肃，得失之间不表现在脸色上，性情清正节俭，不经营产业。去世的时候，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。元昴的弟弟仲景，性情严厉苛刻。孝庄帝时，兼任御史中尉，京城秩序肃然。每次到御史台，常驾着红牛，当时人称他为赤牛中尉。太昌初年，任何难饮，奉公守法，没有私心。当时吏部尚书樊子湖的部下横行不法，又做盗窃之事。仲景秘密加以搜捕，全部抓获，立即执行刑罚。于是豪门权贵感到恐惧。孝武帝将要入关，任命仲景为中军大都督，留守京城。齐神武帝高欢要前往洛阳，仲景于是抛弃妻子，追赶上皇帝车驾到达长安。于是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，封顺阳王。仲景失去妻子后，就娶了元耳朱天光的妻子野烈氏。野烈氏本是歌妓，有美色，仲景非常宠爱她。经过几年，原配妻子舒元和氏从小路从洛阳来到，野烈氏于是搬到别的宅子居住。过了很久，发生了奸情，事情暴露，皇帝下诏让仲景杀掉野烈氏。仲景更加宠爱她，假杀了一个婢女，蒙上她的尸体，并厚葬来替代。 野烈士被转移到隐秘处，没人知道他的欺诈。仲景的三个儿子元吉、元忠、元凤，是叔元和氏所生，都因为是宗室，很早就担任清要官职。仲景因为野烈士还在，担心妻子泄露，于是想谋杀叔元和氏。叔元和氏先察觉到了，又想暗害野烈士。野烈士对随从奴仆说，如果叔元和氏杀了我，一定会把我扔到厕所里，我去告诉丞相，也许能不死。如果他不肯认罪伏法，还希望把我埋在好地方，你替我告知。奴仆于是告诉了周文帝与文泰。周文帝依照上奏下诏打仲景100板，免去右仆射职务，以王的身份回家。野烈士因为主动告发而被驱逐，仲景还是私下与他来往。又有人告发，下诏再打100板交给宗正，官爵全部削除，仲景仍然与他私通。后来周文帝因为他历任有美名，而且曾仗策追随皇帝入关，于是上奏恢复官职爵位。野烈士、叔元和氏于是住在一起。大同五年被任命为幽州刺史。仲景家中多有乱伦之事，后来在州上被赐死。仲景的弟弟先，字叔照，孝庄帝初年被任命为南兖州刺史，在州上凶猛残暴，杀害很多人。元昊进入洛阳，原先据守州城不屈服，庄帝回宫后封他为汝阳王，多次升迁至秦州刺史。先前秦州城人多次反叛，原先将他们全部诛杀，幸存者只有十分之一二。普泰元年被任命为凉州刺史，贪婪暴虐到了极点，想谋取府中人和商胡妇人的财物，假造一份尚书省符命，诬告诸位豪强，说要加以赏赐，一时间全部屠杀，所有资财和奴婢全部没收归己。孝敬帝时官至侍中、录尚书事，去世追赠太师、录尚书，儿子元冲继承爵位，没有儿子封国断绝。太兴的弟弟尧，字太元，有气量声望，以左卫将军身份跟随孝文帝南征，赐爵饶阳南。宣武帝初年遭遇生母去世，上表请求解除职务，下诏以余尊所压制为由不允许。孝明帝初年多次升迁至左光禄大夫，仍旧兼任护军。当时冀州僧人法庆搞妖幻活动，于是说服渤海人李归伯，归伯全家跟随他，召集率领乡人推举法庆为主。法庆以归伯为石柱菩萨，平魔军司、定汉王，自称大成。杀一人者为一位菩萨，杀十人者为十柱菩萨，又配置狂药，让人服用后父子兄弟之间不再认识，只以杀人为事。刺史萧宝寅派兼长史崔伯林讨伐，在竹藻城战败，崔伯林战死，凶徒于是势力大盛，到处屠杀四舍，斩杀僧尼，焚烧金像，说新佛出世，除去众魔。皇帝下诏以元尧为使持节，都督北征诸军事，讨伐击败他们，擒获法庆以及他的妻子尼姑慧辉等人，斩杀法庆，传首京城。后来擒获李归伯，在都市处死。起初元尧的大公兄弟都是景穆皇帝的孙子，到孝明帝时本扶桑期已尽，所以除去元尧等人的宗室属籍。元尧上表说，我听说圣人之所以南面而治理天下，其不可改变的是亲亲与尊尊，四世而司马福晋，五世而谭冕，六世而亲属关系就尽了。自此以往还维系着同姓而不加区别，聚合在一起饮食而不加特殊。又律中所说的一亲，不仅指当代的亲属，也指先帝的五世亲属。仔细推寻这个旨意，是为了扩大帝宗，巩固磐石般的基业。先皇之所以改变这些条例，制定这种特别规定，是因为太和末年正有益于吴蜀经营开始的费用深虑在初期，削减的起因只是出于当时。而且林怀王元提被分出蜀籍之初，高祖赐帛3000匹，是为了重视分离。乐良王长命也被赐监2000匹，是为了保存慈爱眷顾。这些都是先朝殷勤思虑，不得已而这样做的。古人说百足之虫至死不僵，是因为辅助他的众多。我实在不敢妄自亲近朝廷，苟求后代自己，只是伤心大宗一分，则天子的属籍不过十数人而已。在汉代， 诸王的儿子不限多少，都分封土地，称为侯。到了魏晋，没有不广泛分封山河称为公的，这是因为燕吴大宗的不稳固，骨肉之恩疏远了。我离皇上虽是五世之远，但对于先帝来说便是天子的孙子。高祖之所以赐给国家制度赋税又供给衣食，而后族只给赋税不给衣食，是为了区别内外，限定一同。如今对朱庙的感念在心中未忘，行路的悲伤忽然已经到来。那些受封的人去世之日，三年服丧终了，然后才改夺。如今朝廷还在居丧之中，就议论此事，实在不合适。皇帝下诏交给尚书广泛讨论后上报。尚书令任城王元成、尚书左仆射元辉上奏同意元瑶的表彰，林太后不听从。元瑶去世，谥号为宣公。元瑶的弟弟元恒，字景安，粗略涉猎书史。元恒根据《春秋》的义理，取名不用山川之名，上表请求改名之。历任太常卿、中书监、侍中。后来在何因遇害，追赠太傅、司徒公，谥号为宣穆公。既因王小兴城，和平二年受封，很有军事谋略。库莫西侵扰，皇帝下诏新城讨伐。新城于是制作了很多毒酒。贼兵逼近，便弃营而去。贼兵到来，争相饮酒。于是挑选轻骑纵兵攻击，斩获很多。后来官至外都大官。去世，追赠大将军，谥号为惠公。他的儿子元玉，字福生，继承爵位。官至开府，任徐州刺史。因贪污被赐死，封国被废除。长子元弼，字雍明，性情刚正有文才，官至中散大夫。因为是嫡长子，应当继承先辈爵位，但被叔父尚书仆射元立凭借于是亲宠，强行夺去王爵，转授给同母兄的儿子元旦。于是元弼断绝人间事务，假托有病回到私宅。宣武帝征召他为侍中，元弼上表坚决推辞。后入嵩山，以洞穴为居室，穿布衣，吃粗粮。建义元年，儿子元辉业申诉恢复王爵。永安三年，追赠尚书令、司徒公，谥号文献。当初元弼曾梦见有人对他说，您自身不能传代受封，继承先爵位的是您的长子邵远。元弼醒来就告诉了元辉业，最终果然如梦中之言。元辉业年轻时浅薄轻佻，常与盗贼交往，长大后改变操行，涉猎诸子史书，也颇能写文章，而且慷慨有志向节操。历任司空、太尉、加特进、领中书监、录尚书事。齐文襄曾问他近来读什么书，回答说多次研读伊尹、霍光的传记，不读曹氏、司马氏的书。元辉业因时运渐渐衰落，不再图谋保全自身，只从事吃喝，一天吃三只羊，三天吃一头牛犊。又曾赋诗说，西居王道泰，汲汲复群英，今逢世禄祖，糊涂欲纵横。其初降封为美阳县公，开府仪同三司特进。元辉业在晋阳时无所交往，平日闲居，于是撰写了北魏藩王家事，称为辩宗录四十卷，流传于世，地位名望隆重。又因性情气质不同寻常，常被猜忌。天宝二年，随驾到晋阳，在宫门外骂袁绍说，你连一个老妇都不如，将玉玺背着送给人，为什么不把它打碎？我说这话知道马上会死，但你又能活多久？文宣帝听说后杀了他，并斩了临淮公袁孝友。袁孝友临行时惊慌失措，袁辉业神色自若，于是凿兵沉没其尸体。袁辉业弟弟袁昭业颇有学问志趣，官至谏议大夫。庄帝将去洛南，袁昭业站在昌河门外拦住马进谏，庄帝避开他通过，后来魏老勉励他，官至给事黄门侍郎、魏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去世，谥号文侯。元玉帝元衍，官至太中大夫。此元旦，字谭守。当初元旦伯父元玉因贪污被赐死，爵位取消，诏令以元旦作为元衍正妃之子，立为嫡孙，特许继承封爵，累迁齐州刺史。在州中贪暴，成为百姓大患，牛马骡驴无不强夺，家中奴隶 都强迫良家女子为妻。有僧人为元旦采药回来，见到元旦，他问外面消息，回答说只听说大王贪婪，愿大王早日被替代。元旦说，齐州七万户，我到这里来，一家还没得到三十钱，怎说贪。后来被御史中尉元纂弹劾，御赦免罪，去世，谥号晋王。子元辅，字伯益，继承爵位。庄帝初年被堂兄元辉业申诉夺去王爵。元衍帝元立，字保长，官至兼宗正卿、右卫将军。迁光禄勋，宗正、右卫诏旧。当时秦州图个人王法制，推举州主簿吕狗为主，号称建明元年设置百官，攻逼州郡。荆州人陈瞻也聚众自称王，号称圣明元年，任命元立为使持节、都督，与杨春讨伐他们。吕狗率众十余万屯驻孤山，分据各处险要，围逼州城。元立出击，大破贼军，进军水落，贼众迎战，元立夜间击退他们。行秦州事李韶在孤山打败吕狗，乘胜追袭，俘获其父母妻子，各城围困之敌也都奔散。吕狗率领其王公三十多人到元立处请罪，元立成平定贼兵之事，王法掠夺良善七百多人。宣武帝嘉奖其功，诏令有关部门不得追究，任雍州刺史，为政严酷，官吏百姓畏惧。其妻崔氏生一男孩，元立就放出州中欲囚，死罪即徒，留罪案未报中央的，一时全部释放。迁冀州刺史，入朝为尚书左仆射。皇帝问，听说你在州中杀戮无礼，冤枉滥杀不止一件，又大杀盗人。回答说，臣在冀州可杀盗人200左右，又何曾多。皇帝说，一件事处理不当，就如同将他放入沟壑，何况杀盗人200，还说不算多。元立脱帽谢罪，赐座，去世，谥号为子元显和。少年时有节操，历任司徒记事参军。司徒崔光每次见到他，说元参军风流清秀，举止娴雅，是宰相之才。授徐州安东府长史。刺史元法僧反叛，元显和与之交战被擒，元法僧拉他手命他同坐。元显和说，显和与阿翁同渊别派，都是磐石宗亲，一旦因地方外叛，若遇到董狐，能无愧色。于是不肯坐。元法僧还想安慰劝导，元显和说，宁可作死鬼，不能做叛臣。临杀时神色自若。建义初年赠秦州刺史。汝阴王元天赐，和平三年受封，后来任内都大官。孝文帝初年，殿中尚书胡默涵挑选西部敕勒中豪富且兼有丁壮者，任殿中武士，而大肆收受贿赂。众人愤怒，杀死胡默涵及高平假镇江西陵。于是各部敕勒全部反叛，诏令元天赐与给事中罗云讨伐。前锋敕勒假降，罗云相信。副将元福说，敕勒神色变动，恐怕有变，如今不设防，将被所屠。罗云不听，敕勒袭击杀死罗云，元天赐仅得自全。累迁怀朔镇大将，因贪残获罪免死，削除官爵，去世。孝文帝在思政观哭掉，追赠本爵，按王礼安葬，谥号灵王。子元逞，字万安，死于齐州刺史任上，谥号威。元成子元庆和，任东豫州刺史，被梁江攻击，全城投降。梁武帝任他为北道总督、魏王。到项城，朝廷出兵讨伐，望风退走。梁武帝责备他说，说话像百舌鸟一样多变，胆子像西鼠一样小。于是流放合浦。元逞帝元范，字普安，从元氏建迁瀛州刺史。性贪残，百姓不堪其命，相继驱逐他，元范逃到平州。后来受光禄大夫、宗正卿，封东燕县南，在河阴遇害。元范帝元修义，字寿安，颇有文才。从元氏建迁齐州刺史。元修义因齐州多次丧刺史，多次上表坚决推辞，诏令不许，听任其随意设立官署。元修义于是移至东城，为政宽和，迁秦州刺史。明帝初年，上表陈说庶人元喜， 庶人元宇等请求宽恕前罪，赐葬灵玉。林太后诏令说，收葬之恩事由上旨，藩王怎能越职干预臣请，在州中多接受贿赂。累迁吏部尚书，即在选拔官员之任时，只从事贿赂，授官大小都有定价。当时中散大夫高居有旨先录用，上党郡缺职，高居于是请求。袁修义私下已答应别人，仰视高居不语。高居大声出言不逊，袁修义命左右拉拽他。高居对大众呼天喊贼。有人问高居，光天化日在宫廷，哪里有贼？高居指着袁修义说，这位座上的违背天子明诏，财物多者得官，京城公开抢劫，这不是大贼吗？袁修义变了脸色。高居边走边骂出去，后来想拦车告袁修义罪状，左仆射萧宝寅劝导才停止。二秦反叛，假袁修义兼尚书右仆射，西到横台行秦州事，为诸军节度。袁修义性好酒，常连饮数日，于是患疯病，精神昏乱，虽到长安，最终没有部署的益处。袁志败亡，贼兵东至黑水，改派萧宝寅讨伐，任袁修义为雍州刺史，死于州任，赠司空，谥号文。子元君官至给事黄门侍郎，后入西魏，封安昌王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去世，赠司空，谥号平。子元泽字孝归，继承爵位，官至益州刺史，侍州为小冢宰，江陵总管。子元文都性格耿直，是周围又是上士。隋开皇初年，受内史舍人。炀帝即位，累迁御史大夫，因事免官。不久，受太府卿，很有当时声誉。大业十三年，炀帝驾幸江都宫，诏令袁文都与段达、黄甫无异，韦京等同为东都留守。炀帝驾崩，袁文都与段达、韦京等共同推举越王杨栋为帝。杨栋任命袁文都为内史令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大夫、左骁卫大将军，设右翼卫将军、鲁国公。不久，宇文化即立秦王杨浩为帝，拥兵至彭城，各地震动。袁文都劝杨栋派遣使者与李密通好，李密于是请求归降，因而授予官爵，对其使者礼遇很厚。王世充不悦，袁文都知道此事，暗中计划诛杀王世充。杨栋任袁文都领御史大夫，王世充坚持反对而止。卢楚劝袁文都诛杀王世充，袁文都于是怀揣奏表入殿。有人将此事告知王世充，王世充持马返回韩家城，至夜间发难，攻东太阳门而入，在紫薇观下拜，说请斩袁文都，交给司寇治罪。杨栋见兵势强盛，派其所属将军黄桃树押解袁文都出来。袁文都回头对杨栋说，臣今早死，陛下也当傍晚跟上。杨栋悲痛哭泣送他，左右无不怜悯沉默。出至兴教门，王世充命左右乱刀斩杀，诸子同时被害。袁泽弟袁举字孝举，西魏时继承祖爵始平县公，受南丰州刺史。当时见袁氏将威，暗中对兄弟说，宇文之心路人共见，倾覆而不服，还用宗子做什么？被兄长袁泽阻止，于是作罢。后周文为兄子进宫宇文护，娶其妹为妻，情谊很密，即宇文护被诛，受牵连流放蜀地，后受司县大夫。隋文帝看中其门第，娶其女为房陵王妃，即为丞相，受少冢宰，为柱国，赐爵浔阳郡公。即房陵王立为皇太子，立其女为皇太子妃，亲礼更厚，受寿州总管。当时陈江人蛮奴等多次侵犯江北，又以袁孝举领行军总管，屯兵江上。后因年老，上表请求退休，改任荆州刺史，死于任上，谥号简。子元无节继承。元举次弟元雅字孝方，有文武才能。开皇年间，历任左领左右将军、吉庆二州刺史，封顺阳郡公。元雅弟元褒字孝整，少年时有成人气量，十岁时丧父，被诸兄抚养爱护，善于侍奉诸兄。诸兄商议想分居，元褒哭泣劝谏，不听从。家素来富有，多金宝，元褒一无所取，脱身而出。 是州，官至开府北平县公、赵州刺史。隋为孝宽平定尉迟迥，因功受柱国，晋封河间郡公。隋开皇年间受袁州总管。有商人被贼抢劫，怀疑同宿者而抓了他。袁褒观察其神色冤枉而言辞正直，于是释放。商人到朝廷告袁褒收受金帛，放纵贼人。隋文帝派人追究，使者按簿册责问袁褒为何贪利而放道。袁褒引咎没有二话，使者与袁褒一同到京师，于是因此免官。那盗贼不久在别处被抓获。皇上问何至于自己诬陷自己，袁褒说臣受任一州，不能平息盗贼，臣罪之一。百姓被人诬陷，不交法司，立即释放，臣罪之二。不顾及行迹之事，以致被人怀疑，臣罪之三。臣有三罪，如何逃避责任？臣又不曾说受贿，使者又将深究，那么横加雷泄于良善，加重臣的罪过，因此自己诬陷。皇上感叹惊异，称他为长者。炀帝即位，授齐郡太守，即辽东之役，郡官都事者前后相继。有西曹院当出行，假称有病，袁褒仗打他。西曹院大声说我将去刑在所，想要告状。袁褒大怒，于是仗打百余，数日后死，因此免官，死于家中。乐良王袁万寿和平三年受封，受征东大将军，镇守合龙。幸贪暴，征召回京时途中忧愤而死，谥号厉王。子康王袁乐平继承，子元长命继承，因杀人被赐死，封国取消。子元忠明帝时恢复前爵，官至太常少卿。孝武帝在天泉池泛舟，命宗室诸王陪宴。元忠愚钝而无志，幸好服侍，于是穿红罗短袄，绣作衣领，必绸裤，仅为边饰。皇帝对他说朝廷衣冠应有常规，为何穿百戏衣？元忠说臣小时所爱，钟情于绮罗，歌衣舞服，是臣所愿。皇帝说人之无良，竟到这种地步。广平王袁洛侯和平二年受封，去世，谥号商，无子，后以阳平幽王第五子袁匡为后嗣。匡字建福，性格耿直，有气节。孝文帝器重他，对他说叔父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楷模，辅助我，现在可以改名为匡，以成就善始善终的美德。宣武帝即位后，匡多次升迁至给事黄门侍郎，如号开始得宠，百官都略微畏惧他。皇帝曾从山林回来，下诏让匡陪乘，又让如号上车。如号提起衣裳将要上车，匡觐见，皇帝推如号让他下去。如号怨恨匡，脸色大变。当时人们认为匡忠诚正直。宣武帝亲政后，任命匡为四州刺史。匡已经触犯了如号，害怕被他陷害，就廉洁谨慎的自我修养，很有声誉和政绩，升任衡州刺史，征召为大宗正卿、河南议中正。匡上奏说亲王以及始封藩王、二藩王的妻子都有妃的称号，但三藩王以下的妻子都称为妻，上不能同于妃的名称，下又不及五品以上官员有命妇的称号，我私下感到疑惑。诏书说丈夫在朝廷显贵，妻子在家庭荣耀，妇女没有固定的品级，随从丈夫升迁。三藩王既然已经开启王封，妃的名称也应同等。妻是齐的意思，理应与自己齐等，可以依照妃的条例。从此三藩王的妻子名号才确定。随后任命匡为度支尚书。匡上表引用烙陵、张武的旧例，请求继承洛侯的封爵。诏令交付尚书讨论。尚书上奏允许袭封，以表明兴灭国的意义。当时宣武帝把政事委托给高照，宗室都亲测畏惧，只有匡与高照对抗。匡氏先自己造了棺材放在厅堂上，打算抬着棺材到朝廷论述高照的罪恶，以死劝谏。高照听说后憎恨他，后来因为与太常卿刘芳争论权衡度量，就与高照发生争执。御史中尉王显上奏弹劾匡说自从晋朝失去统治，众多伪政权竞相兴起，礼乐崩坏，伦理败坏。高祖孝文皇帝以睿智圣明统御天下，能够恢复旧典。 于是命令已故中书监高驴广泛表彰儒林，推究乐府，用蜀力才夺寸，打算与周汉的旧制相合。正直公事营造中迁尚未完成。高祖睿智深远，参考金传记载，用一蜀的大小作为分体，以此为准制作尺，颁布施行。到了正始年间，已故太乐令公孙崇擅自立意，用十二蜀为一寸，另外制作尺度，定律刊刻中庆。都快要完成了，上表请求观看试验。当时敕令太常卿刘芳，因为公孙崇的制作已经完成，请求召集朝廷英才，议论其是否得当。刘芳怀疑公孙崇的尺度与先朝不同，考察其制作与经史又有差异，推断制作缺乏依据，不应当施行。当时尚书令高照、清河王元义等认为公孙崇的制作乖谬，与周礼不同，于是上奏让刘芳依照周礼重新制造，完成后测量校对，采用其中好的。而刘芳认为先朝的尺度事情合乎古典，于是依照前诏书用蜀力刊定寸，并呈报朝廷，用来裁定律馆。当时议论的人多数认为刘芳正确，只有黄门侍郎孙惠卫与公孙崇附和相同，两种途径参差不齐，多次经过考议。而尚书令高照认为刘芳制造。公孙崇死后，孙惠卫也制作了一尺，仍然说附和，用来比较公孙崇的尺，自相违背。考量再三，认为刘芳的一尺为正确。而尚书匡上表说，刘芳、孙惠卫的两种尺长短相互倾斜，考察两种律馆所容蜀力差异很大，说取中等蜀力，比较这两家都说参差不齐，无法折中，自己另立一种途径，请求评议判决。当时议论的人有的赞同匡两种途径乖舛驳杂，没有及时定夺。高照又说，全胡斗尺颁布施行已久，现在所议论的怎能超越先前的旨意，应当依从先朝旧尺为定。从此以后，匡与高照在朝堂上厉声争论，声色相加，高下失去了常理，尊卑没有秩序。匡又上表列举，称自己有十点正确，说刘芳有十点错误。又说高照先前被斥指与刘芳共同营都，谋求设立忠实的名声，希望传播制作的声誉，于是凭借叔恒的尊位，依靠旧式的权势，给予夺取随心所欲，褒贬由自己，讹附刘芳，阻遏我的事情。趋炎附势的人就用恩言接待，一经巨骨的人就被怒责。虽然没有指鹿为马，移天换日，但确实使有识之士在座中摒弃，怀道之人在席间闭口。又说刘芳从前与公孙崇竞争，常常说自己的制作，现在与我讨论，忽然称是先朝，岂不是先前认为可行就想自己获取，后来知道错误就推给先朝，实在不是大臣的体统，深失为臣下的道义。又在权臣面前考笑，在偏颇的手中量度，我必定会在朝廷中被砍脚，抱着璞玉到外面喧嚣言语肆意，显扬于朝廷民间。然而匡的职务是掌管出纳，现可替否所在斗尺权度正是他所主管，如果他自己有见解，能够熟悉好坏，应当首先提出义理端序，及早辨明各种疑惑，为什么默然随从，不关涉一言，看到刘芳成事才说出这些话。估计刘芳的才学与匡相差悬殊，见识的深浅不应相匹敌，现在才发作，恐怕这是出于私心，借之于他人，图谋成就虚名。况且匡上表说，所依据的铜权形状如同骨质，明显是汉朝制作，不是王莽另外制造，即考察权上的铭文，皇帝始祖德不于于于，于帝始祖德不于心。如果王莽辅佐汉朝时，哪有铭文写上伪心的年号呢？又查王莽传，说王莽居舍就改变汉朝制度，考教这两个证据不是汉朝权是明确的。又说刘芳所制造的又比先朝的尺短，臣已经比较过，权与尺相合。又说刘芳尺与千金砚不同，臣又量比较，于是看到差异多处腐烂，难以作为依据。又说共同构造虚端，妄作疑似，托以先朝，说不是自己制造，臣考察这种欺诈在于匡，不在于刘芳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 刘芳先前被敕令专门制造钟律，管乐的优劣是他所裁定的全弧尺度，本来不是他的事物。比如此前门下省索要刘芳的尺度，而刘芳的牒文回报说依照先朝所颁布的新尺，在音下属更不增损，为了制造钟律调整分寸而已。核查框制造时，在牒文后一年，刘芳在那时框还没有与他争论，已经有这个牒文，难道是欺诈吗？计算公孙崇制造寸基数12，众人共知，而刘芳制造寸只有10数，也都被看见。先朝诏书以数成寸，首尾清楚，哪有擅自想自己获取的道理？高照位居尚书令，百官是仰望，言行动静必须符合众人瞻视。如果依仗权势阿附党羽，假托先诏，将指鹿为马，移天换日，就是魏国的赵高怎么能够载之万物？高照如果没有这些，匡既然污毁宰相，诽谤时政，阻惑朝廷听闻，不敬至极。请求将高照、匡一并关押尚书省，推究根源，交付廷尉定罪。诏书说可以。有关部门上奏匡诬陷高照，判处匡死刑。宣武帝饶恕死罪，降为光禄大夫，又兼任宗正卿，出任兖州刺史。匡临出发时，皇帝在东堂接见，慰劳勉励他。匡仍然认为尺度金石的事情是国家的大法，先前虽然被南台弹劾，但还允许重新商议，如果商议的那天，希望允许臣暂时复都。皇帝说，刘芳学问高于一时，深明典故，他所依据的与先朝尺相比，一寸多出一数，怎么能再说先朝的本意呢？兖州既然所值不经典，以后商议时何必等待复都呢？明帝初年，匡入朝任御史中尉。匡严格于弹劾纠察，开始弹劾于中，其次弹劾高聪等免官，林太后都不允许，违背了他纠察恶人的心意。又担心匡辞职，想要奖励安抚他，晋号安南将军，后加镇东将军。匡多次请求重新权衡，没有停止。于是诏书说，谨慎权衡审夺，自古以来是好的法典，定章吉利，是往待良规。匡是宗室贤明之人，留心已久，可让他在召集儒者显贵，按时验定，务必使权衡得重，让寸月不差。又诏书说，已故广平商王元洛侯是公宗的后代，英年去世，封国废除祭祀断绝，无人祭祀。匡与元洛侯关系如同亲子，私下继承已多年，应该树立王城，永固如磐石，可特令西王爵封东平郡王。匡所制作的尺度完成后，请求召集朝事议定是非，诏令交付门下尚书、三府、九列议定上报。太师、高阳王元雍等议认为，晋中书监循序所造的尺与高祖所定毫厘大致相同，侍中崔光得到古相尺，当时也准议令施用。仰思孝文皇帝德性超越前王，睿明下诏，不可更改的式样，事情难以变改。臣等参议，请停止匡的提议，永远遵行先皇的制度。诏书听从。匡每次有奏请、尚书令、任城王元成时常加以阻挠。匡刚愎狭隘，内心于是不平。先前所造的棺材还放在僧寺中，就又修整，准备与元成相供。元成很知道这事，后来将赴尚书省与匡相遇，其事相互殴打，朝野惊骇。元成因此上奏匡罪状30多条，廷尉处以死刑，诏令交付8亿，特别加以宽宥，削去爵位，除去官职。三公郎中心雄上奏为他申礼，后来特任为平州刺史，调任青州刺史，不久任官右都督兼尚书行台，遇病回京。孝昌初年去世，谥号文贞，后来追复本爵，改封济南王。第四子元宪袭爵去世，儿子元祖玉袭爵。武定初年坠马去世，儿子元乐差袭爵。北齐寿善爵位按例降等。